大家好，欢迎收听地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雨安，
我是思佳，
我是伟芬。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吃的主题。那其实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啊，就很多统计或者说调查来讲，就是台湾人出去玩的时候，吃是占很大的占比，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可以想象，
对。那我们平常吃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试试当地的风味料理，或者是就是可以放胆去试，如果你敢跟你喜欢的话，可是总是
敢，
哎，对对对对，
如果你敢，好，
对，因为总会有一些，比如说生食啊什么的哈。好，那我们就是没有可能没有过敏的状态，没有什么特殊饮食状态，我们就可以放胆放手的去试。可是有一些就是它会有一些比较自己的饮食习惯，所以他出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稍微留心一下，安排一下。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素食者的旅行
很困难。
你觉得很困难？
我觉得很困难，因为之前有一次员工旅游去北海道，他也是吃全素，你知道日本不就是吃刷刷锅啊，吃寿司啊，吃 sukiyaki 啊，全部都是肉
哦，但是其实是有解放，
他最后只有吃豆皮寿司，好惨。
好，其实因为根据统计哦，台湾的素食人口已经大概有快到两成啦，一成多，快到两成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素食的理由很多，不能说理由，就是他选择素食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宗教，可能是因为身体健康，有人真的就是过敏，他必须要暂时选择素食。那有的是可能为了还愿，他需要有一段时间要吃素。那我们三个都不是
素食者，
对，从出生就吃素的人哦。那我们就今天就请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就是玉光，欢迎玉光，
欢迎
大家好，是玉光，
那是我们前的同业，真的要叫老朋友哎，大家认识很久
了，
对，很久了，
算一算都快20年，哇，
有超过了，
超过，
好，因为玉光其实他如素蛮久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
我国中毕业就开始吃素了。
那你怎么决定的？
其实我就是家里面吃就跟着吃，我永远记得我在吃素的前一天晚上吃到的最后一道荤菜是炸花枝。对，我一面在吃的时候，我一面在想说，会不会我明天开始吃素了？然后就从那天开始之后，就再也没碰过。
哪里来的第六感？
是因为炸花枝太难吃了？
不是啊，太难吃我就不会买了。
哦，就吃了以后想说，我这一辈子都不要吃肉了，好难吃哦。
那你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因为你是跟家里吃啦，可能在家里的饮食就是反正妈妈照顾嘛，
没有问题。
那你出门吃素会不会当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一开始哦，在早年像我这样吃素三十几年前的话，其实就已经没有到那么困难了。对，因为其实台湾素食的餐厅的普及率算是很高的，应该是全世界的冠军吧。
密度，我记得是有讲过排行，
我觉得印度应该是蛮高的，
印度
也
算，
也
因为人口本来就多，
对，而且他们宗教的因素更强大，
对
对
对，
以色列也很高，
台拉维夫是素食餐厅密度最高的，
对对对，后来发现是因为犹太教他们，若要杀生，前面要送经文，它叫禁食料，干净的禁，因为很少人能够做到，所以干脆吃素，
哦，原来
是，
不过他们的吃素应该跟我们的定义会还是会有
点不太一样，
对，因为台湾吃素有好多种嘛，就是有纯素，就是五星蛋奶都不碰，
对，
那有的是蛋奶素，那还分奶素跟蛋素，
对，
然后还有五星素，
对，
还有一种现在很流行叫弹性素食，
是，
那还有海鲜素。
对，还有海鲜素。
我想说海鲜怎么能算素？
我有听过烟酒素的嘞，
那是什么？
就烟跟酒是素的啊，是吧？
其实红酒不是哎。
为什么说红酒不是素？
因为它有时候为了要让它透，就是滤得更干净，它会食用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有的是会含动物性质的
哦。
你要你不要看甜点。那天在跟玉光聊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其实要注意，因为
吉利丁，
没错，
对，吉利丁，
对，
以前都不知道，
对，
还吃了很多，
现在都会有替代品，
对，都有糯米制品，
对对对
对。
可是我知道像 vegan 跟 vegetarian
又不
一样，
对，是不大一样的、
嗯、vegetarian 应该只是蔬食，
对，
那 vegan 就是全素，
不是，他应该 vegan 他又更就是说连那些动物制
品
他都不用，
他都不用、哦、
他连
皮包
皮包，对对对对对、
哦、okay, 就
包括起司啊那些都
不用，
对，然后羊毛他也不穿，
羊毛，对对 对,
对，
嗯
嗯，天啊，他也太辛苦了吧！
这就是真的，
他就是把自己变成植物的一部分，就 是,
是、
嗯、他的有一些信念是说，就是对环境保护啊，或什么，就是他大家选择的，就是起始点不太一样啦。对，那玉光是吃哪一种素？
我是吃奶蛋素。
哦，你是奶蛋素？
对，
嗯，
对啊。
所以辣椒你可以吃，
辣椒可以吃，嗯、非常爱。
那你像工作上，因为我觉得。我们
因为旅行真的很困
难，
对，
我们就是
旅游出国采
访
啊什么的、
嗯、对，那你觉得最困扰的会是什么？
其实最困扰的啊应该是说要先去了解当地他们对吃素的定义是怎么样、
嗯、
就像你现在在台湾你随便拉一个人，你问他说你知道吃素可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
嗯嗯、
但是问题是很多台湾人他也是不知道的，
嗯
嗯，那同样的情形我们放到国外去的话，就算是日本这样子的国家，
嗯，
也一样。他因为我有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在我跟他讲说我是吃素的，
嗯，
然后他就上了一个插管针给我，结果等到我吃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哎，一只虾躺在里面，对，
海鲜素，
对，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派别他们是白肉素，
嗯、
只要是白肉都算
，OK，
包括鸡肉、鱼肉，嗯、对、嗯，那些都算素食。
哦，
对，
鸡肉也算是，
就鸡肉、鸡胸肉、白肉这种，
它没有血的，
没有血，没有血这样子，
对，
就是，
所以素食算是一种个人的信仰吧，
应该是说看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去吃，
对
对
对,
對,
對，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好多，
对，
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
因为他的选择，比如说如果他真的是因为身体的过敏，
对，
像我认识吃素的一位朋友，他就是真的对五辛过敏、
哦，
他完全不能碰，
哦、
嗯，他一碰就会身体就会痒起来、
嗯，
那就没有办法，
嗯、
或者说有的人就是可能从小他就没有家里都没有在吃牛肉，就他一碰他就是会吐。
Okay.
对，这就是你身体的反应。那有一些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因为环保议题他比较在意、
嗯嗯、
他选择不要吃肉，
是
对，跟宗教啊，
那他可能就可以五星，对不对？
对，就是他个人的那个，他没有跟神许愿，
哦，对对对，是就个人的信念，
他的 range 也许可以放宽一点点、嗯、这样子。那你在日本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嗯、你有碰到就在食物的安排上你有没有吃到比较特别，像刚刚思佳讲可能就是、
嗯、
哦，就是涮涮锅啦、嗯、那最后都只能吃蔬菜跟豆皮啊。
像刚刚思佳讲的那个豆皮寿司的话，
嗯，
其实还是要再仔细的去问一下
哦
啊，酱料对不对？
不是，他在腌制那个豆皮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用柴鱼
啊？
对，
你知道我最近啊喝了一碗紫菜汤，我边喝就边在想，哎，
怎么那么好喝？
猪骨汤啊！
后来我就想。原来里面有柴鱼片，
对，
因为我会以为柴鱼片是素的，你知道，
而且现在是一片一片的，
对，很像素，
柴鱼就是鱼啊，
然后
柴鱼就是鱼，
尬的，
对，所以连那个日式酱油叫做日式煎鱼酱油嘛，
那
它就
是
那
个
就是
用，
嗯，
但是他们有日式昆布酱油、
嗯，那就可以，
嗯
，OK， 嗯嗯，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纯素到计较。对，不能说计较，就他比较在意的话，就是要稍微
对，要稍微再去问一下。
那像他们会有那种特别的素食的叫做寿司店这样子
吗？对啊，也是会也是会有，就是他们所谓的精进料理，
嗯、
精进。
对啊、
精致的精，
哎，对，然后进步的
进、
哦，哎，你跟日本人讲精致料理，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他们不一定知道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哦，
对，
嗯、
其实就跟台湾的很多餐厅一样，你到一个荤食餐厅去，到一个牛排馆，你问他说有没有素食的东西，他可能也搞不清楚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嗯嗯嗯，就看你吃哪一种素嘛，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在出发前的时候、嗯，可能自己要稍微做一下功课，这样子
是，
对、
嗯嗯。
然后你如果有很多地方你真的没办法克服的话，你当然就是以蔬菜为主嘛，对啊，
嗯嗯嗯。
那你那时候在日本没有吃到
没什么蔬菜
特别的？
特别的，最主要还是炸天妇罗。 对啊，贴腐乳它很多野菜可以炸，
对对对，
对对。
可是有时候面皮熬，因为你可以吃蛋，好，
面皮有，
这就是很细节的地方啦。
对，因为面皮里面有蛋，
对对，
没错没错。
但是其实你在日本的定义里面呢、啊，我记得他们的定义是精进料理的话，他们是不用任何有动物的成分的东西。
OK，
对。
可是奶蛋就是有，
对，那个就是有，对，所以他们也不会用。
嗯，这样的店多吗？
其实要去找，
对，
真的要仔细找，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以荤食为主的国家。
对，我觉得日本好像吃荤的比较多，
对，怎么样都有鱼嘛，就是你会碰到鱼这样。
而且他们的和尚也不吃素啊。
对啊，
对啊，
对，所以到底谁在吃精进料理啊？
你们知道和尚为什么是可以吃荤吗？
你说日本的，
对，日本的和尚可以吃荤，可以娶妻生子。
我不知道啊。
其实是在日本的明治时期有一个行动叫做大政奉还，是要把权力交还到天皇手上，因为以前都是在幕府将军的手上。那他要大政奉还的时候，他因为所谓的天皇其实就是神道教的传人，他们其实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嘛。那为了加强他的神格跟其他人的不一样，那个和尚就被要求说，你们其实就是可以吃荤结婚生子，其实是跟一般俗世的人是很一样的，减少了他们的神圣性。然后真正神圣的就变成只有天皇。对，
这和尚变成一个职业，
职业了。对对对，所以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宗派，也是有一些宗派他们还是会用精进料理。
OK，
对，因为他们的宗派还是蛮多种的。
因为宗教其实到各个地方，像我们之前还聊到说韩国嘛，
对，
对，韩国其实他之前有在推韩屋旅行跟佛寺旅行体验，那他就真的是全素嘛，
对，是全素，对，而且是在里面三天两夜，然后都会有人变不同的花样给你吃。对，
他就是纯粹体验。
我是在
泡菜吃到
饱，我是在电视上面有看到人家实际去拍过。
我去过和歌山的那个寺庙里面，就是有精进料理，那其实也是摆盘出来，也是真的，
对，
非常精彩，什么十六道
，
对对对，然后吃起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单调，说因为他们的调味什么也是很多元。对，你不讲你其实你不会觉得是特别的缺了肉这样子。
因为像刚刚我们讲这个韩国也是嘛，他是为了要旅游体验，所以他就是那个从头到尾整套都是好好的，然后听说还会带你去附近旅行，就是
超心经。
韩国好像没有强迫啦，
好像也有，
也有，是不是？
没有强迫，
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试这样子。对，就是最近新，这也不算新了啦，其实有一段时间
了。
对，大家想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你有在日本吃精进料理？
有，曾经有一次。
很贵吗？
不是我出的钱，我不知道。
因为我在想说，可能特别贵，
但是我觉得应该所费不知啊。对，因为像跟精进料理有一点类似的，就是怀石料理。对，像台湾这边也有日本的怀石料理，但是它是素食馆。对，那一餐也是很贵。
应该只有到后面才有肉，对不对？
没有，
前面
它完全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对啊，
有怀石料理，
对。
有分几种啦，
对
对
对，
对，像那个养山食坊，它就是纯素的，像日式的怀石料理，做的非常精致。
对，
我去吃过，
这位
印象都没有。
它就会让你，
我不知道它是素食，
对，
没有意识到，
对，你不会觉得那个没吃肉是一个缺失了。
对，
对，
我觉得现在的素食料理其实已经真的是精进到某一种，
对
对，非常精致的程度哦。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所费不知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有这个素食的文化，那可能在就是他的土地能够种出的蔬菜也许也有限，那他的那个蔬食是不是就会真的所费不知？
这是真的。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大概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去过一次牙买加。
哦，牙买加，
对，
哦
啊，那牙买加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因为蓝山咖啡，
哇，
对，然后但是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我们才知道说，哦， 那边的龙虾价格跟我们这边的蔬菜价格是一样的。
哇、
欸、但是反过来就是蔬菜的价格
一样贵，
跟我们这边的龙虾价格是一样的。
天哪。
对，然后我那时候记得 我们有去外面的馆子吃饭，然后他做了一个素食的炒饭，那个一盘不怎么样的炒饭，小小一盘600块台币。
600块在牙买加，
你可以想象龙虾炒饭就是600块。
对
哇，
对啊，像那个地方他们就是比较没有农业这样子，然后大部分是以海为生、
嗯、
像那种地方的话就是植物性的东西就真的会比较贵。嗯，对，但是你如果是要去那边看一些不同的文化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尝试、啊、
是，
对、
嗯、所以是特别要求要素食。
对，有，对、嗯、而且那时候我们很幸运的是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台商。
OK、
啊、那台商他们家里在开餐厅的，
所以他可以做的比较、哦、
对，而且他知道台湾来的跟你要做素食的话或做餐的话，台湾来的跟做给当地人吃的做法又不大一样。
对，因为有一些会更要求，比如说锅子你不能做过荤食，或者说你的刀具啊、嗯、那些餐具不能碰过荤食。
我觉得这种要出外旅游还讲究到这样子就
对，真的
没有办法吧。
对啊，因为毕竟我们是到人家生活的地方。
对、
啊、对、嗯、
我印象也蛮深刻，那时候去走丝路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每次都说炒盘青菜吧，
对，
那你炒青菜炒出来就是辣到你都没有办法下口。嗯，那其实他们也没什么青菜啦，其实后来就是你发现他们所谓来盘素炒素的其实就是根茎类的。嗯 嗯, 嗯, 嗯，就是他们所谓的土豆，就是
马铃薯。
马
铃
薯，对对对 对,
对，
那就是很辣的马铃薯，然后你又吃不下去这样。
中南美应该也是有很多根茎类的，
根茎类的。
对,
对,
对，我觉得后来到后来你说真的要吃炒的叶菜类在国外可能有一点困难。
对，会有点困难、嗯、而且吃到最后你会发现哎、嗯、这不是中餐吗？
对啊，譬如说瑞士好了。
对
对，
我瑞士那真的是很美的地方，但是对吃素的人来说那个可能身体要好一点。
怎么说？
因为我们去那边的时候他们那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农业，他们都是畜牧业为主、嗯、对，所以你去那边吃东西的时候你看他们的主食比较有名的是什么，起司火锅、嗯、然后什么东西都是配起司，什么东西都是很高热量的，因为没办法、嗯、因为他们那边的那个环境的关系他们需要这些热量、嗯、对，然后还有肉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去了瑞士大概8天吧，我回来我都觉得我的血管硬了。
因为都是
因为每天都是吃起司啊面包啊这样子一直在循环这样搭配这样子。嗯，对，但真的是有
沙拉也不多嘛，
沙拉不多、嗯、对，
也蛮贵的就是。
对、
嗯、而且沙拉如果沙拉酱有人是不吃奶蛋的话，
对，
他可能就只有油醋。
对对对、
嗯、
油醋
的选择、嗯嗯、
好惨哦。
不过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啦，现在可能蛮多因为吃素人口的关系。
对，但是你如果是说跟团的话，嗯，很大的几率会是还是吃到中餐。
哦，对
对、嗯、因为他们因为说真的就刚刚你们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他出去的时候会要求人家的锅子啊什么都洗干净。 嗯, 嗯，但是说真的我之前有认识一个导游和领队，他们都跟我讲说哎呦还好你吃素没有吃到那么严格，他说他最怕最怕就是带到吃素的团。嗯，对，因为他们真的会跑到人家厨房里面去看他是不是拿新的锅子。我其实我妈妈也是类似这样子，但是还好她不常旅游。对，然后但是我都会跟他讲说你看哦，我们吃素是为了要推广素食，那你如果有一个人看你吃素吃成这个样子突然觉得说、啊、那我还是吃荤好了，那你到底是在造孽还是在做功德？
对，蛮、啊、有道理的。
没错没错、嗯、那其实讲到说吃素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吃素大国嘛，就是印度、嗯、
印度。
对，印度、
嗯、在印度吃应该就
哦，这个非常方便、嗯、对，你只要去区分说它到底有没有加那个，像我是奶蛋素嘛，葱蒜我不吃，你只要去分辨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就好。
嗯，因为我觉得是一方面他们的香料选择太多了，
对，太多了，
所以他 各种的香料跟很多豆子，
对
对，很多也是我们平常台湾比较少用的豆子，鹰嘴豆啊，
嘴豆
什么、嗯、
小扁豆，
小扁豆，对，那些他们其实混合起来就都味道蛮好的、嗯、
好，
对，而且他们很多饼可能都不会加奶加蛋，他就是用豆子跟米去做。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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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他有的饼他会用酸奶。
哦，对
对，还是会用优格下去做。
哦，还有那种菠菜，他们叫菠菜咖喱，会加一种就是乳清分离后的那个乳酪，比较硬一点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那个其实都可以自己做。
哦，
可是那个就是吃素应该是可以吃的吧？
对，如果奶蛋素的话，
奶蛋素
就
可以。嗯，你那时候是去印度的北印还是南印？
我那时候是去南印
克拉
拉。对，
嗯，对，在印度的话，就是光吃饼跟各种多样的咖喱，
因为那个印度他们就是太多因为宗教因素吃素的人。那我知道之前因为我有朋友印度人，他跟我说啊，他们连一些零食啊，甚至像牙膏，他们上面都会标示这个是荤的或素的。那 他如果是上面是一个绿色的小框框，里面有个绿点，那表示这个就是素食可以吃的。对，
好像连化妆品、保养品
都有，
都看得到。
对，对，他们对于说这一类的素食、荤食的分别就蛮清楚的。
嗯，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就是其实它的陷阱也会很多，就是泰国。
啊，对，
感觉素食很多，
就
是很菜很多。
对啊，
对，大家都说感觉很多，
对，
你只要看到那个店前面有个小旗子是黄底，然后写一个斋字，就是哦，素食店到了。
是中文吗？
哦，对对，但是。这个
但
是，但
是他有的时候有些店家，但是你要去问清楚，有些店家说不定会加鱼露。
鱼露？
鱼露？
对， 对，因为有鱼。
我真的不知道鱼露是跟鱼有关。
不然呢？
你想要知道它其实是什么吗？
它是什么？
鱼的湿水。
对，
味道很，我是没有加，因为我一直觉得那味道很重。
对，它就是味道很重，就是鱼腐烂之后的湿水。
天啊，这样不是很恶心吗？
没有啦，
没有啦，
就拿去腌啦。
对啊，
对， okay， 嗯，
这样讲起来有点恐怖，可是它挺美味的呀，对我来讲。
是啊，
对，你说酱油也是豆子腐烂之后的东西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啦。
那我们就不要讲腐烂，我们讲
发
酵，发
酵，
发
酵，
腌制发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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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会加很多这个，就是调味的时候会用，
对对对，
嗯嗯嗯。
那所以在，但是其实在泰国的话它相对是比较好沟通，就是你他们，因为他们吃素的，尤其像九皇斋节的时候你去的话，他那个时候是几乎大家都在吃素的。
哦，
对，所以你很容易找到，就像你就有一个斋字，
嗯，
你只要找到那个字的话，基本上去吃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就你绝对不会吃到肉。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在超商里面还可以买到素食的东阳泡面。
对，会有在那段时间，就是所谓九皇斋节。其实这个宗教仪式应该是一开始是在普吉啦，
嗯，
那后来就弄到就是全泰国他们都会在那个月就会鼓励说大家就是诚心的健康的吃素这样子。
可是会有鱼露就对了，
鱼露会有，因为他们调味就是 会
用
这一道，
嗯，对，
对，当然他们后来也会有一些进口的，比如说香菇做的一些调味品吧，
嗯，
也是有，但是那段时间就是你在超市像玉光刚刚讲，就看到有素食的泡面，然后就看到就是贴着斋字的面包这样子。
对
对，
可是泰国的素食好吃吗？
好吃啊，
就是像台湾一样炒菜啊，还是会有特别的。
没有，它包括很多很多料理它都可以做素的，
嗯，
像我们讲的那个酸辣汤，
嗯，
冬阴功，
嗯嗯，
然后但是吃素的就是吃冬阴，
嗯，
贡，
嗯，
是什么？
虾，
虾，
哦哦哦哦，
它可能是
加冬阴
很多的那个菇类去代替，
嗯，对对对，嗯，它就是不会，嗯，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个素食的一个套那个做法给你，就，
嗯，可是也是酸酸辣辣的，很好吃，
对对对对，
嗯，就是你去我们刚刚提到说有那个小旗子就是黄底红字的，它大部分有点像是自助餐式的，
嗯，
就是你请老板就是看你要哪一些哪几样然后点，嗯，然后加一份饭这样子，
okay，
对，
哦，
嗯，就是蛮容易吃
的
啦，
嗯，
对，只要你不在意鱼露这件事情
对，
只要
稍微事先问清楚就好了。
嗯，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会有很多外国人去那边长期居住嘛，
嗯，
所以其实你真的要找到很纯素的餐厅也不难找，
你就中，嗯，找中式的这样，
也不是中式，就是很多欧美人啊他们也不见得吃中式的食物啊，
嗯嗯，
可是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好吃的素食餐厅，
啊，
我还蛮好奇欧美的素是要怎么吃啊， 就是沙拉吃到饱吗？
对啊，就是沙拉，
就这样
三明治啊。
只是他们的沙拉里面就有蛮多豆类的，刚刚讲说豆子，然后像鹰嘴豆，还有一些藜麦，对，这些都是
谷类的东西，
对，谷类的。
对，
那你去欧美旅行还行？
还行啊，
吃面包跟奶油。
对啊，就是只能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去补足，对，吃的这部分啊。当然你要搞清楚你出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啦，工作就算了。
对啊，你如果是为了吃的话，然后你因为吃然后去缩写你去看到更多不同文化的话，那我会觉得很可惜。
对，的确，
没错。然后在东南亚还有个地方感觉上不太容易找到素食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还好，
还好是不是？
对啊，因为新加坡它其实它有很多种族嘛，其中有一个就是印度，
是，
对啊，然后基本上你只要找印度菜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就有素的，
对，然后我在新加坡，我还有一次我就是还有半天的时间才要去机场，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什么素食的海南鸡饭。
那它的鸡是用什么做的？
用豆皮，然后用很多新鲜的香菇的蒸出来的汁去腌的。
哦，听起来也不错。
对，然后它吃起来的时候，它跟鸡肉一样，会有一层一层的那种丝的口感。对，但是它是用豆皮下去做的，那次让我吃到就觉得哎，蛮
惊
艳的。对，
蛮有巧思的啦。
是，
对，因为你吃素有时候味道可能不像我们说哦，炒菜要先用葱蒜姜去爆香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就会从很多比如说菇类来让那个
它的
对整道料理的香气更好。
现在也蛮流行植物肉的，
对，植物肉，对，那个其实你后来就会发现说吃素吃到最后，你若自己有着手去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只是把食物原本的味道拿出来而已。对，然后你会发现这味道，哎，以前我们怎么没想到要这么做。对，
就是因为遇到困难所以就越想越多，
对对对，
就去解决它。
对，
玉光很会做料理。
对呀，
对，我们等一下最后要请他教我们几招这样子。大家在家里也可以稍微健康一些些。
是，
好，那刚刚讲到说泰国，其实我自己有吃到一道，这要算素，因为它会加鱼露，所以我不敢说它纯素，但是它就是拿青木瓜沙拉的那个主体，就是把木瓜拿掉，然后它用当季水果叫草莓，去做凉拌。
青木瓜沙拉，然后把木瓜拿掉。
对，
那还有什么？
就叫就换成
叫
草
莓
啊，
所以就是草莓沙拉，
就是吃咸的草莓这样，
对，
咸口的草莓。
对对
对，
哦，咸口的
咸口辣口，
对，酸，
有点诡异。
其实还好，你把它想象，他们既然能够做那个什么青芒果，
对，
但青芒果他们也是吃，也有点咸甜咸甜的，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是啊，
对啊，
就是你把新鲜的水果可用啦，不是每一根不橘子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但就是有一些适用的，你会在他们的比如说 SPA 中心啊，
对对对，
或者是比较特别的说那要叫什么呢，健康有机店，你可能就会吃到比较特别的。
像我在泰国的那个东方文华，我在那边曾经去采访的时候，我吃到一道让我很惊艳的，就是青苹果沙拉。
哦，
他就是把刚刚的那些东西置换成青苹果，
就是把青木瓜置换成，
然后这其实在家里面都完全都可以做到，它不用需要特别的香料，
也是酸酸甜辣辣，
对，很好吃，非常好。因为青苹果它是属于偏酸的，它刚好会跟它里面的酱料综合。对，
你知道我知道有些素食团哦，旅行团还会自己带锅子出门。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啊，根本你是去旅游，
啊，
不是去移民。
可是如果是一整团的话，我觉得哦很辛苦耶，要到处找耶。
对啊，所以现在也有专门在服务这些素食吃素的人的旅行团，甚至他们有成立旅行社。
哦，
对，是有专门的这样的团出门。
你说台湾吗？
有，
在台湾。对，
哇，
而且他会设计很多各国不一样的行程，然后途中全部跟你安排素食。
是当地餐厅吗？还是干脆自己煮？
没有没有，他们是有安排当地餐厅，okay，
应该都有联系到可以帮他们特别做。
对，
这也还蛮有趣的。
对，但是 就是有几个特征啊，一个就是团费很贵，
因为要特别安排啦，
是啦、嗯、是啦，
但是就是保证就是说你去到当地的时候你吃是没有问题的。
嗯，其实就像清真一样嘛，我说那个穆斯林的
清真
不是清真鱼啊，穆斯林那个清真也是，其实像台湾有一些饭店或餐厅他们也开始有做这样子的服务、嗯、就是特别做清真料理这样子、嗯、对，因为穆斯林的市场也是蛮庞大的一块市场。
有最近我因为对犹太人比较熟啊，最近有一个教堂唐纳开的、嗯、然后他就是提供禁食料理，嗯，就是
哦，有念过经的，
对，念过经的、嗯、
清真料理，
对对对，但因为都是犹太教，他们没有要跟清真观扯上关系、
okay.
其实他们很洁净，他们的料理的那些禁忌是很禁忌，
对，我发现其实就在隔壁嘛，国家很近是。
那如果说到国外有时候你需要一些沟通啊，你会想说啊，那去中国感觉用同样语言沟通、嗯、好像比较容易找到一样的饮食习惯吧、嗯、
其实它是最难沟通的，
真的、
啊、我以为大陆很容易找到素食、
欸、大陆是最近这几年才有，但是其实它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在常常在看那些他们中国大陆影音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吃肉才叫做有身份有地位有钱。
好，
对对，这个跟我们大概四五十年前的台湾也是很像。嗯嗯嗯，对，然后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去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跟师傅讲说哎，我是吃素的，他说啊，然后我是说我是想想哦，他们可能讲的比较文言一点，我吃斋、嗯、啊、哦、嗯嗯，还是跟你啊，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给我个蛋炒饭好了，他说那你要炒什么，然后我就说哎，你那边有什么菜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嗯、啊，你可以加什么菜什么菜，然后后来讲到最后就说啊，你可以吃蛋是不是，好啊，那就给你来个蛋炒饭，然后就他上桌的时候就给你蛋炒饭。
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蛋跟炒饭
哦，
就蛋跟白饭
哦，就没有什么，
就是全部两个就把它炒在一起。
那他们自己吃什么，你说像住持啊他们是吃什么、
哦、他说的师傅是厨师、
哦、
对、哦、厨师、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去在那边的话其实有时候在沟通你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嗯、反而是比较难的。
嗯，他可能没有这个习惯。
对，但是很奇怪，我在其他国家去我只要跟他讲 vegetarian， 嗯，他们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一个饮食的普及
度。对，但是这几年应该是比较好一点了、嗯、因为我记得包括在上海他们也有很多专门的素食餐厅在那边开、嗯、而且很多都是台湾人去开的、嗯、对，
因为很多外国人进去工作之后他会有一些市场上的需求嘛，
对、
嗯、可能现在就相对容易。
我以为他们有佛寺跟什么少林寺里面、
哦、那就只有他们里面
OK， 他们也不会有，
而且
没有开放给别人去吃。
而且你也别忘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隔掉这些宗教的东西、嗯、
对，所以它传统的东西没有了，
对，
其实民众很难、嗯、
对，
很难会知道。
对， 对， 对，嗯，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出国要找这些素食餐厅啊，其实现在就是拜科技之赐好烂的但是这是事实啦，就是很你比如说哦，现在有 Google Map，但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出国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那现在因为 Google Map 上面就是有很多餐厅它有评论有标注，所以你要在上面找很容易、嗯、那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帮你设计找素食餐厅的应用程式，嗯，比如说我去看了一下资料，大家都推的一个那个APP 就是 Happy Cow，
哦、
快
乐
牛，
我想说哎，素食的应用程式然后叫快乐牛
也蛮好的，
不吃它它很快乐
然后因为它就是现在里面建制就是有超过180个国家地区的餐厅资料、嗯、它甚至连无麸质都可以帮你搜到、嗯、所以对于不管是真的素食主义或者说对面粉类啊麸质敏感的也可以从这边找得到，这样子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餐厅吗？
他是说180个目前他们收到的，对，可能不，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全球各地都有、嗯、就大家可以试试看、嗯、因为应用程式上其实还蛮多这个找餐厅的 APP 可以找，这样子、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在网络上还有人推比如说像 Vegan Pocket 这也是一个 APP、嗯、还有一个叫做 Abilion 也是，就是 A-B-I-L-L-I-O-N， 这个也是可以找素食餐厅的 APP、
okay.
嗯、那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出国，自己出国去玩要找素食餐厅，其实可以用的工具非常多、嗯、那对于就是素食者或素食者出去旅行，玉光还没有什么建议？
我是比较建议说，无论你是因为哪一种的原因去吃素的话、嗯、我觉得就是你要把心胸放开，你就是尽量避免掉你不想吃的东西就好，不要去干扰到人家正常的生活流程。例如说你要去看人家的锅子啊、刀子啊、哦、那些我都会觉得说、欸、你到人家的家里面去，你怎么会要求那么多人去配合你自己、嗯、对，因为这样子的话 不仅你尴尬，别人也尴尬，
是，
对啊。然后尤其是像我常常会去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说他很用心的去弄出来一道菜之后，就发现哎，我是不能吃的
哈。哦 对, 哦对，有可能，
对。然后但是那基本上我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我就是 share 给旁边的人一起吃、
okay.
对啊、嗯、就是 你说真的你不吃这个东西你并不会怎么样、嗯、但是你如果少了这样的旅游体验的话，你的人生可能会少了 那点色彩，这样
是
了，对啊、嗯嗯、
就是某种我执还是要放下。
对啦，真的，因为你如果不放下的话，你真的哪里都去不了。
是，
对。
那麦当劳可以吃吗？
麦当劳有些地方的是可以的。
是吗？
对，有些像我知道好像有些国家麦当劳已经有推出素食餐，
就是那个未来肉的那种、嗯、
对，
跟薯条算是吧。
薯条的话基本上他们是分开炸的。
哦，
对，
王老师，因为
牛油、奶油，
台湾都是用奶油炸的吗？
没有，
没有啦，蔬
菜油，
都是
蔬
菜
油。OK OK，
因为其他的成本太贵、嗯。
对啊，
你但如果你去吃好一点的西餐厅，它可能真的是用特别好的
奶油。
对
对,
对，
而且像刚刚讲的瑞士的话，像我刚刚说，你一定要把那种执念放下。你如果真的到瑞士，你连起司都不吃的话，我是说奶蛋素的人，
嗯，
你如果连吃，因为起司有分素的和荤的你知道吗、啊、因为它最主要的关键点是在它的凝乳酵素、嗯、凝乳酵素它有的是用动物的胃里面的那个菌、哦、另外一个是用植物性的、嗯、对、哦、用植物性这两个，所以你会发现在超市的那个起司上面
还是有分，
而且奶蛋素可以吃的、嗯、对、嗯、然后我最近还看到全脸吧，它还有出纯素连牛奶都没有的起司，
牛奶都没有的其实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用坚果去做的
哦。
对，所以你吃素吃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人去调味出来的，并不是食物原来的味道。
嗯，因为我有听过说像之前在讲益生菌嘛，然后有人打电话来问说这是不是素的，我想哇益生菌要怎样是素的，对，可能就像玉光讲的是、嗯、那个菌是从哪里来的，
对
对,
对，
大家好在意啊！
如果益生菌不能吃的话，面包你也不能吃，馒头、
啊、
你也不能吃，发酵
发酵
类
的，
这是细菌，
对，连韩国泡菜都不能吃。嗯、
对,
对,
对、
哦，没错。
因为如果你把那些归把细菌归于动物类的话，嗯、
对，
因为其实韩国他们也会用鱼露啊，只是韩国的鱼露跟东南亚的味道不太一样而已，他们也是用鱼露。
哦 ，OK，
对。
好啊，吃到就算了，
对、啊、
也不会怎样啊。
我记得那天在跟玉光过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还讲一件事，他说如果你都要这么在意，你去点披萨，点素食披萨送来的时候，你怎么保证他的切披萨的刀子刚刚没有去切、
欸、这个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披萨店的工作人员讲的。
哦，因为他点玛格丽特，对不对？玛格丽特是素食的。
对，
嗯，然后就嗯，这个
刚刚有切过了综合的，
对
对, 对，就是有猪肉有牛肉，然后拿来就是你要怎么去，
对啊，因为如果真的太在意这些的话，你吃素真的会很辛苦、嗯、
是啦，
对
啦，是啦，嗯，心意到了就好，
真的，尤其是你出门在外，
嗯嗯，不然很难去玩。
对啊，
你觉得去哪一国你最难吃到素啊？
就刚刚讲的牙买加。
哦，牙买加，
对啊，还有其实菲律宾也不大容易
哦，
因为菲律宾你发现他们的所有的食物都是跟肉有关的，
嗯，对，猪肉鸡肉，
对，但是他们会不会有素食餐厅也有，嗯，对，但是真的不多，
如果真的不行就一直吃水果，
没有啊，他们还是有蔬菜的。
沙拉跟水果。
对啊，沙拉水果，或者是他们会炒蔬菜。
饮食习惯就比较像西方的。
嗯、对，
毕竟西班牙人也去过，
对啊，
再
葡萄牙人也去过，
就是炸薯条，不断的吃炸薯条，
他们炸物很多。
对
对
对。
好、哦，那我们最后要请玉光来一个厨艺小教室，因为他在国外吃了很多，然后他又很习惯，就是发现好玩的、有趣的，他又拿回来自己。
而且他也很会做、
对对，找到对应的食材来做、那玉光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几道？
第一道的话先说青苹果沙拉好了。
泰式的，
东方文化的那一道。
对，泰式的青苹果沙拉的话，其实用的材料非常简单，就是你把青苹果切成条状，细条状之后，然后把它放着就好。然后再来调味的话，就是用酱油、姜、糖、柠檬汁和辣椒，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你会发现那个泰国味就出来了，连香茅都不用加。对，那种，而且因为柠檬的酸跟一般的那种醋的酸是不大一样，对，所以它那个整个香气会上来之后，然后再把它搅拌在一起，它就会很好吃。
可以试试看。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pita 饼，就是我们讲的口袋饼。
口袋饼，
对，口袋饼的做法呢，有人是会用发酵的面团，有的人是用一般的面团，但是其实一般的面团就可以了，不见得说一定要放酵母粉。对，就是你用大概，例如说你100克的面粉好了，你大概加 70% 的滚烫开水，然后把它搅拌之后，然后再把它放置一下子，让它稍微冷却之后，然后你再去把它揉成团，然后你要把它分割分成你要的大小的饼的团的时候，把它擀开，然后也是擀开之后再让它休息个半个小时，再拿去锅子上烙，不用放油，然后这样反复烙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饼它就自动蓬起来，会自动蓬成一颗球。对，一般来说的话，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把它蓬起来的时候，里面把它灌剪一个洞灌鸡蛋，就变所谓的鸡蛋灌饼。对啊，你如果不灌鸡蛋的话，你里面弄好之后你可以把它剪开，里面你要加生菜啊什么、或者是 加一些其他东西、
对，因为披萨饼就是里面夹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是没有，你就觉得说、这样子要让它弄起来碰起来很难，那没关系，你就直接把它煎，它就整个就是变成印度薄饼。对，它其实都是同样的面团。
是、
但是只是你做的方式不一样，
能不能蓬起来而已。
对，它其实都会蓬起来，而且你如果说、弄面团还是很麻烦，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你去买水饺皮，然后烤箱温度把它开到大概最高，开到最高，然后
200左右，
对，然后把水饺皮放在烤盘里面放进去，然后你就盯着它看，它就会马上
从中就
蓬起来。它会蓬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版的披萨饼。
对，那是会很小的披萨饼，
对对对，
不用自己擀哦，你就去买现成的，然后就把它放在烤箱这样烤，你就会发现它就整个这样，
对，蓬起来，
就蓬起来。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对啊，就是你不用再去揉面团，什么都不用，
就变成迷你披萨饼这样。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东西它原理都是一样，用的材料都是一样，但是它后面的方式不一样，它就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是是，
对，因为其实在泰国那时候有看过他们食品展，就是不能说食品展，就是一箱一物的展啦。那因为在台北他们会吃酸肉嘛，东北也会，然后我就发现既然有用菇类去做的酸肉，就是素食者食用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开发出各式各样的，
对
对，让你能够满足口腹之欲的素食料理，然后又不会踩到你的雷这样子。
对啊，尤其很多菇类，我觉得菇类是个很神秘但又很好玩的东西。
对
对啊，我有一次在蒸那个什么扇贝菇，就是那种很大一片的那种菇，然后我有时候在蒸的时候，我只闻到蒸鱼的味道。本来是以为我们家隔壁在蒸鱼，就不是，
那这是
我厨房的味道，
发出来的味道。
对，
然
后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味道怎么那么鲜？
是，
对。然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菇会有鲜味，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应用。对，
就是台湾就是还蛮容易买到菇类的啦，
对，
如果要自己做
种类蛮多的，
而且重点是买回来还不用洗，就可以直接用。
真的假的？
对，其实
菇类
不用洗，
可以不用。 对哦，对，这样还让我想到说，去泰国的时候，如果在雨季的时候去，就差不多是五月一直到十月的时候，也是他们的菇类大量产出的季节，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有机会会吃到很多的菇类料理。对对，
其实现在出国应该越来越方便，我说素食者，
对，现在越来越方便了，而且资讯你上网去找都有
很多，
因为像以前我觉得比较算是宗教理由比较多，但现在好像很多都是为了环保，
对，就是你不管去到哪
健康，
对，健康，
对，尤其
会真的健康吗？
其实还好看你怎么做，
对啦，
因为我看很多那个吃一吃可能真的是胆固醇过高，
因为你加工品吃的多，
或者菇吃太多，
其实我觉得像西方人吃的这种所谓他们的 vegetarian 的东西，还真的是就是很天然的
原型食物。
原型食物，对。那台湾反而有蛮多是豆类的加工，
啊
嗯，然后还要仿制成什么样子这样子。那其实
对对对，
其实它的过程加工过程越多的话，其实越不健康。
对。
那所以原型的那些，我觉得就是真的。对健康来讲是很好的，
像我们刚刚讲菇类啊，或是蔬菜啊，就是这种你不是在透过更精密的制作，对，
但痛风的人不要吃哦，
对
对，
那普林
他可能会飙高，
对对对，
没错，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斟酌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吧。
嗯，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听众，如果你本身也是素食者或素食者，你出国旅游有什么经验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嗯嗯，
那今天很谢谢玉光来
跟我们分享，
谢谢，
对，嗯嗯，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追踪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 YT 也有频道咯，谢谢大家，
谢谢玉光，
谢谢玉光，
拜拜
拜拜。